各位早啊，我们上个礼拜啊谈到金香坛，金香坛里面有一个香的制作方法，它的材料，我想今天早上啊先补充一下这个香的材料，因为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啊。我们看出埃及记30章34节35节，这两节圣经呢、啊，在谈香的原料啊，香的原料。有些人这样读过了哈、啊，没有觉得是什么。其实啊，这里面含着祷告的很重要的真理哈、啊。30章34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你要取馨香的香料。”就是拿他佛施洗列洗利比拿，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。35节，你要用这些加上盐，按做香的方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、哦、这几句。今天呢、啊、中国人拜拜的时候烧香，那个香啊，我常常闻到，因为常常要访问啊，没有信主的家啊，那应进他们的客厅，都会闻到这种香味啊。那么那种香啊，其实是不香啊，因为那种香啊，有时候闻起来啊，比蚊香更难闻。那么现在的蚊香啊，还很不错，改良很多，可是这个烧香的这种香啊。有的粗制滥造哈、哦，所以根本呢、啊、就不合乎啊这个圣经的香的原料啊。如果按照圣经这些香的原料来做的话，是非常高级，也非常清净圣洁啊，非常好。但是因为这个原料太贵了，所以现在的人呢、啊、粗制滥造啊，随随便便也没有按照这个方法啊。那么按照这个方法来看哈，一共有五种材料啊，拿他佛施洗列洗利比拿，再加上净乳香，还有盐啊，那这几样啊都要一般大的分量，也就是同样的重要。那现在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五种原料是什么，因为香的原料这是五种，那香就代表祷告，所以我们的祷告啊也应该有这五种的啊，五种的原料，也就是有这五种的祷告的内容啊。所以现在我们来参考一下，就知道到底我们每一次祷告，我们每天祷告，我们的祷告内容有没有这五种，合乎这五种就是圣洁清净的香。如果没有这五种，缺了一种，那就是不合神旨意的香啊。这种人呢、啊、要从民间剪除。所谓剪除啊，就是不承认他是神的百姓啊，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啊。好，那么这五种里面，我们先看第一种哈、啊。第一种叫做拿他佛，这个拿他佛，根据研究希伯来文的人呐、啊，知道拿他佛就是在中东啊。有一种树，然后用刀啊把这种树皮割破，那割破以后，这个树会流出一种黏黏的汁，黏黏的胶汁啊，嘎哈、哦、胶汁，硬硬的黏黏的哈、哦，那把那种取出来当作原料了啊，这是第一种。那么根据这一种来看呢、啊，要取到这种胶汁啊，一定要。这个树要被割伤，割伤才能流出来啊。那现在我们看哈、哦，圣经里面呢有好多个圣徒先知，他们都是在被割伤之后，又发出祷告的声音来啊。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，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，这个钉上去就是割伤了。可是，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天父啊。”原谅他们，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哦，他本身已经手破了，手被钉了啊，脚被钉了，破了，甚至肋旁已经被扎了，啊，就是整个身体已经被割破了，可是他还发出这种原谅啊，饶恕人的祷告。所以说，天父啊，原谅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祷告里面呢，有拿他佛的这种原谅在。那假如今天呢，我们被割伤的时候还能够为人代祷，这个人就了不起啊，这个人的香啊就是有拿他佛。那不但是主耶稣这样子，主耶稣的门徒斯提凡，斯提凡呢，为着福音被人家抓去，在公会的面前啊，后来啊，公会审定他是有罪的，所以就把他抓出去，用石头啊，活活的打死。那么用石头打，他的皮一定会破，一定会流血，一定会受伤，就是好像拿他佛一样被割伤了。这个时候的斯提凡他怎么说呢？说主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因为他们不知道。他跟主耶稣的祷告完全一样。所以哈，我在想这个原谅，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能够想到那些得罪我们的人，我们能够从内心说，主耶稣啊，他不知道，主耶稣啊，他软弱。来看阿摩斯，阿摩斯祷告也是这样子哦。阿摩斯书第七章，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五节好了，看第五节。先看第二节，看这第二节，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，我就说主耶和华，求你赦免，因为雅各为弱，他怎么能站得住呢？再看第五节，我就说主耶和华，求你止息，因为雅各为弱，他怎么能站得住呢？这是阿摩斯在为以色列百姓祷告，他祷告的理由之一就是雅各为弱，说神啊，你赦免他们，求你赦免，求你止息你的愤怒，因为雅各为弱。所谓雅各为弱，就是他软弱了，他无知，他不知道，所以啊，求你原谅。阿摩斯的祷告就是像这个拿他佛一样，像主耶稣，也像斯提凡。所以哈，在我们日常的祷告当中，如果也能放进拿他佛这种原谅，那我相信呢，我们没有敌人，啊，没有仇恨，没有我们不爱的人，因为啊，我们的祷告有拿他佛。那主耶稣说，哦，你原谅别人，神也原谅你，你饶恕人，人也饶恕你，啊，这个是第一种原谅，非常宝贵啊。好，现在看第二种哈，叫做施洗列。施洗列，那么施洗列，听说就是在中东，尤其是红海、地中海啊，那些湖泊啊、河流、波斯湾啊，还有就是这些地方啊，那个河流里面有一种贝壳，那种贝壳啊，拿去烧了，烧到差不多了，可以磨成粉了，就拿起来。烧到一定的程度，然后去磨粉，磨粉以后磨碎了，非常的香，然后放进做香的原料之一啊。所以这种贝壳，啊，主要在于它一定要经过烤，经过磨，才能够成为香的原料啊。又烤又磨，烤很痛苦，磨更痛苦，因为磨要破碎自己，烤是在火中啊熬炼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在百般的磨练之中还能够发出香味来，这个就是施洗列。你看这个约伯，约伯就是这样子啊。约伯他 财产呢、啊，一天当中啊被抢光了，十个儿女、啊、一天里面死掉了。说起来，这是人生呢、啊、最大的打击呀、啊，任何刚强的人呢、啊、都无法承受。那么在这个磨练当中，这种熬炼的里面呢、啊，可以说是磨成粉了、啊。这样的时候呢，他还发出赞美的声音，说：“耶和华的名是应该称颂的，我赤身而来，赤身而走。”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所以他没有用口埋怨神。在这么百般的磨练之中，他还发出感谢的声音，这个就是难得，这个叫施洗列贝克啊。所以根据这个理由啊，我们再看那个主耶稣哈，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，在克西马尼园祷告，当时啊他自己说：“我的内心呢、啊、忧伤，几乎要死。”当时他的心已经非常的难过，难过的要死，然后他接着三次的祷告啊，大声哀哭，啊，因为人在悲伤的时候啊，能够大哭一场是很好。那主耶稣是大哭三场，他连续哭三次，哦，那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把他的哭啊写出来，是大声哀哭。那大声哀哭，一面是发泄情绪，内心的忧伤和难过，把它发泄出来。所以有人说啊，如果你悲伤的时候啊，你就盖在被子里面大哭一场好了，这样可以把内心的这种心情呢、啊、发泄出来啊。那主耶稣在那个克西马尼园三次祷告，大哭祷告，然后他什么说呢？他说啊，他说父啊，求你叫这个十字架的苦杯离开我，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，要按照你的意思。顺服，顺服就是磨成粉了，没有我，没有个我，没有个性了，磨成粉，磨粉就像贝壳一样，受尽煎熬，再磨尽自己，啊，这样子就变成一个非常优美的祷告了。所以主耶稣在克西马尼亚那个祷告是非常有名的，啊，父啊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，要按照你的意思。这种祷告啊，是讲的容易呀、啊，做的不简单呢。做的不简单，所以我们说主耶稣的这个祷告里面都有施洗列这种成分在。那既然这样子，我们今天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面，能够学约伯啊，有这种遇到患难、遇到试炼，还能够发出感谢的声音哦，这个就不简单了，这个就是施洗列。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祷告要加进去的成分呢啊。参考一下《以弗所书》5:20。以弗所书5:20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。啊，这里说啊，祷告要常常感谢父神。实在的，我们的祷告如果能够加上感谢啊，不管在什么环境都能够感谢主啊，这个就不简单啊。任何环境就能够有这个施洗列这种成分的。我们台湾有一个老弟兄叫做姚父老，姚父老，这个姚父老是跟那个国父孙中山先生啊同时期的革命烈士啊。听说他那个时候要进总统府哈、啊，去找那个蒋中正总统啊，那个卫兵哦、啊、起先不认识他。抡起刀来把他抵住，你干什么？他说用那个东北人的声音，我找介石，我找介石。介石是蒋中正的本名啊，盖旧啊，介石，我找介石。那些卫兵听不懂，还以为要找钻石啊。他说你钻石在哪里？你里面那个介石，叫蒋介石。那个卫兵起先真的不知道，后来那动到那个侍卫长啊，还要侍卫长来去通知蒋总统啊，那叫他进来，叫他进来，还跟总统是平起平坐，哦，那这个姚父老啊，我是听杨长老见证，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曾经生一场大病哈，他的孩子要把他送医院，那个他很坚持，他说不必，啊，如果我的生命在神手中，啊，不看医生也能好。就坚持不进医院，那结果他的坚持啊，真的主耶稣听他祷告哦，好了， 那他祷告的内容之一就是说，主啊，我死无所谓，我不是怕死，我也不是不愿意死，我是不能死，现在不能死。哦，他说我不是怕死，我不是不愿意死，我是现在不能死了，以后死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还有几个孩子，我还没完全教好啊。等到我把你的真理啊，这个遗产啊，完全交托了，再走了。我现在哈、啊，再留我几年就好了。啊，听说啊，他真的把那个余下的生命哈、啊，好好的教导这些子女。后来啊，他的孩子有一个在台湾呢、啊，是一个导演呢、啊，电影导演叫姚凤盘，专门导演那个鬼怪的，那个跳跳跳那个。还有一个女儿啊，在美国。没有记错的，应该是在纽泽西那边嘛，是女执事，叫做姚感恩，不晓得你们认识没有？姚感恩执事，都不错哦。那么姚弟兄啊，他就是认为啊，我现在哈、啊、还不能死，我现在不是我，他说我还要交代我的孩子哈、哦，主耶稣你再留我生命，主耶稣在听他祷告，所以他一辈子啊就是开口闭口都感谢主，感谢主。那这个施洗礼的成分在他嘴巴心里面呢，经常有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所以啊、跟他一起做礼拜，尤其他在台中教会嘛，是跟我同一个教会啊。当时我在担任台中教会，他都是第一排第一个，他绝对是坐那个位置，没有人跟他争的，第一排第一个，最中间那个。然后这个听起道来就是摇摇晃晃的，眼睛都闭着，从来不看的，他眼睛从来没有睁开的。你不要以为他睡觉，他精得很。就这样摇哦，那就怎么人又高大，好像那时候他们说就好像是时钟那个摇摆一样啊。然后突然间啊，他听了感动了，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。嚯、哦，那也旁边的人都被他叫醒了啊、哦，大声啊，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。哦，所以如果你听到在喊呢、啊，就是现在这一句他有感动了，所以他就喊出来啊、哦，一辈子啊挂住这个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。感谢主、嗯、有一次在洗手间呢、啊，还拼命在祷告，为什么拉不出来？哈利路亚！他那在外面要进去的，吓了一跳，怎么搞的？还以为发生什么命案还是什么哈、哦？要一直要冲进去的，没有事，没有事，没有事。他这个人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，很有趣的一个人物，传奇人物。然后。那杨长老在见证的时候，主要是强调他那个不能死，我现在不是怕死，也不是不愿意死，是现在不能死啊，我不能死啊，因为孩子还这么多啊，还没有交代清楚啊。后来、啊、应该是到80多岁，将近90岁了，离开世界啊。一段期间在台北，那很巧，我在台北，他也在台北，我到台中来，他也到台中来哈。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我觉得他的祷告哈、啊，经常就是施洗礼挂在嘴边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啊，怎么样的环境都是感谢主啊。好，第三个哈、啊，叫洗利比拿，这个洗利比拿在中东有一种树，这种树把它割掉啊，或者是那个枝子把它折掉，然后就有水啊滴下来，啊，这个不是浇了，是树液。好像水一样会滴啊，像菜龟的哈，好像丝瓜啊，有水会滴下来。那用那种水啊去做香的原料。那么听说那种树液啊，可以除虫，可以药用。也就是说，那种树液，如果你受伤了，把那种树液哈，那种水啊擦一擦，你这个消肿会退掉啊。所以有除虫跟敷药的这种作用在，啊，那么根据这个理由，那我们就来想想吧，我们的祷告啊，也应该有洗利比拿，就是能够除虫。什么是我们的虫呢？就是情欲嘛，啊，内心的情欲啊，脾气啦，骄傲啦，嫉妒啦，怨恨啦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害虫。那假若我们的祷告有洗利比拿，那就是说，在你祷告当中，能够靠着祷告把内心的情欲、这些嫉妒、怨恨、骄傲除去，把它杀死。因为 这种素意有除虫的功效嘛，啊，所以祷告靠着祷告把心中的情欲致死了，这种祷告就是有这种洗涤鼻囊。那另外就是这个洗涤鼻囊还能够当作药来敷外用的，你受伤了发肿了，把它擦一擦可以消肿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祷告也能够消肿，那就是爱的祷告。爱，我原谅你嘛，就是消肿了啊。你现在受伤了，我原谅你，我为你祷告啊。那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常常说啊，天父爱义人也害爱罪人，下雨给不好的人也给好的人啊。所以啊，假如我们的祷告也能够常常帮助人祷告啊，助人祷告，这个就是爱嘛，这就是洗涤鼻囊哈。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五章，第五章的十五节，第五章十五节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啊。这里说啊，要彼此代求。这个代求一定有爱，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发生功效。代祷一定是凭着爱，那个功效就大了。所以这里说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，就好像洗涤鼻囊可以医治人的病一样。他说义人的力量啊，祷告的力量大有功效。所以啊，假如在我们的祷告里面，我们经常在帮助人祷告，求主赦免他的罪，求主医治他的病，那我们的祷告内容应该就是有这个洗涤鼻囊，应该有洗涤鼻囊啊。那这一点呢，以前我们台北教会那个阿哪执事做得最好。记得我在担任大同教会的时候啊，就跟阿哪执事住了一年半，天天在一起。我常常感谢主啊，因为能够跟这些老前辈啊。住在一起，我从他们看了学了哈。他这个阿哪真是很认真祷告，老实讲哦，我没有办法跟他祷告那么久。他一祷告就是一个半小时、两个小时，老人家呢，啊姑姑啊，啊因为他祷告太久了，所以我都先让他祷告了，让他祷告一段时间了，我再去加入了，这样也跟他差不多而已啊，就先让他了。有时候我就跟他一起祷告，那跟他一起祷告，他跪下来一定先用悟性祷告，啊，悟性祷告先念了一大堆名字，哦，我是说他老人家怎么记得那么多名字？对，下杠两高点杠啊，在这个高雄了、啊、什么人了、啊、哈啊，嘉义什么人哈、啊，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、哦、一直念到北部来，然后再开始祷告，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要提名代祷。有一天我就问他了，我说阿哪执事，你这么多名字你是怎么来的？他说有写信来的啊，有打电话来的啊。啊，我说你都记得？他说记得啊，他一来我就放在脑袋里面的，比那个电脑更厉害啊，就把它记起来，然后一一的提名代祷。那提名代祷，我是说啊，他有没有好你知道吗？那你一天到晚一直念这么多人，哎，他好了，他会打电话来，会写信来。有一次啊，有一个已经祷告到死掉了，他还不知道，一直祷告主耶稣啊，你要怎么样怎么样？我说啊，那这是啊，那丧礼办过了，哦，感谢主了，哦，感谢主，那一定是很好死的，一定是好死。这个人哦，人家讲我爱心嘛，很有爱心呢。一直祷告，祷告他死的，他还拼命为他祷告，啊！我就告诉他一定是死得很平安的，没有错，死得很平安。哎，他这个人呢，就是一直的为人祷告，就加上这个爱心，所以有爱心的人哦，会常常纪念的，啊！如果没有爱啊，我怎么会在祷告里面想出来呢？不可能嘛！这就因为我爱这个人，我关心这个人，所以你在祷告当中无意中你就会浮出这个人出来，你想出这个人出来。这个就是洗涤鼻囊，所以洗涤鼻囊既可以除害虫，又可以敷医治你的伤口。你的祷告如果能够除去情欲，再加上能够助人祷告， 是这个洗利比拿啊。好，第四个呢叫做净乳香，净乳香我们就比较清楚了，因为净出头就是干净嘛，啊，干净又香，所以这个净乳香代表的就是圣洁的祷告，圣洁的祷告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四十四节，圣洁的祷告很重要啊。耶利米哀歌三章四十四节，四十四节，你以黑云遮蔽自己，以致祷告不得透露。对啊，哦，黑云遮蔽，当然祷告不得透露。黑云遮蔽，阳光照不进来啊。阳光就是神的恩典嘛，啊，所以如果你把黑云遮住了，阳光怎么能够照进来？黑云就是罪嘛，就是过失，啊，所以罪的祷告神不听啊。主耶稣这个圣经里面说，神不听罪人祷告。因此我们的祷告要蒙此垂听呢，一定要先啊，要先把黑云拨掉啊，黑云拨掉了，阳光都透进来啊，就得到神的垂听啊。所以不可以带罪祷告，因为听神不听罪人祷告啊。好，再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，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的第一节，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一节，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。第二节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啊。这个讲得很清楚哈，神的手没有缩短，神的耳朵没有发沉。那为什么神不拯救，神不垂听呢？就是因为罪与我们啊跟神隔绝啊。所以这个净乳香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带罪祷告，你的祷告应该是圣洁的。圣洁的祷告就是有净乳香，罪人的祷告就是没有放净乳香。那你的罪要啊，你要称没有带罪祷告，就是要悔改啊啊。所以我们说啊，你的祷告里面也要悔改，悔改求主赦免我的罪，然后我们才能够用圣洁的身心来祷告神啊。好，最后一项啊是盐啊，盐还要放盐。那这个盐什么意思呢？盐在圣经里面呢大概有三种解释哈。先看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，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，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，我都是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，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。这里有一个言约，有言约。那么什么是言约呢？言下面小字说是不会坏的意思，不会坏就是不坏掉，不会朽坏啊，也就是不会变质的，不会坏掉，不会变质，永远不变，这个叫盐。那么你的香啊，香要放盐，就是祷告里面要有盐，就是永远不变。我靠主永远不变，信心永远不变，我的祷告生活永远不变啊！不是今天祷告呢，好几天不祷告，不是，我永远不变的盐约啊，这是第一个，不改变。第二个意思，请看哥罗西书第四章。哥罗西书第四章，第四章的第六节，第六节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怎么样回答个人。这里说啊，讲话要带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也可以说讲话温和的人，温柔的人就是有盐呐、啊。那么这个和气呀、啊，有的翻译作恩慈、恩惠。那换句话讲，就是讲话有爱心，讲话温柔，就是带盐、掺盐啊。跟这个一样，如果你的祷告放盐，那就是说你的祷告里面有和气、有。 有爱心。换句话讲，你跟人家和平，和平相处。再看主耶稣讲的这一句哈，马可福音第九章，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，第九章五十节，这在谈盐的事哈。五十节，盐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所以主耶稣讲这个盐是彼此和睦，我跟人和睦，我不与人争。假如一个人啊常常跟人不和睦，那么他的祷告可能就是没有盐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检讨一下哈，为什么我的祷告不蒙垂听？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放盐呢、啊，没有放盐，我跟这个吵，跟那个闹，啊，生那个气，生这个气啊，到处都是敌人，路这么窄，啊，也一样啊，你不能啊这个与人呢、啊、不和睦，然后你要在祷告啊，就是不好，不好啊。所以这五种原料啊，啊在出埃及记里面呢、啊，特别提到这个盐的分量里面要这五种啊。那么既然这样的祷告哈、啊，我们香啊要有这种材料五种，我们的祷告应该有这五种的内容。那这样子，我们这个祷告哈、啊、就非常完美了，就非常的清净圣洁，也非常的高级啊。如果少一样都不可以，都不完美啊。所以祷告、啊、一定要检讨一下。我有没有这种五种的原料在了啊？这个是对啊，我们前天呢啊这个盐的一个补充啊，盐的补充。那现在我们看第九段哈，木幔这个看一下，我们再休息啊。木幔，这所谓木幔呢，就是会幕的屋顶的啊，触电啊，会幕的屋顶，会幕的屋顶呢是由外而内共四层，这是记在二十六章。第一节到十四节，这个看一下就知道了。从二十六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，在谈这个帐幕的幔子啊，幕幔就是屋顶了，屋顶的盖，一共铺了四层啊。那么由外面看进去，就是海狗皮、公羊皮、山羊毛、细麻。跟彩色的线去织成，从由外而内。但是由内而外呢，就是细麻、羊毛、公羊皮、海狗皮啊，这样子，然后盖，都那个屋顶呢，可以说是屋顶盖了四层了。这个盖了四层，一方面是防太阳晒，不会太热；一方面呢是防下雨，啊，不会漏掉。但是这四重啊很有意思，因为这个木幔本身就是代表主耶稣，因为整个会幕都是代表主耶稣，所有个别的器具也是代表主耶稣，也代表教会，也是代表我啊。那么既然是这样子，这个幔子哈、啊，木幔的四层啊，由外而内，由内而外，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特性，代表真教会有这么多美德，也代表基督徒应该具备这四样。从外面看，从里面看，就有四样的特色。那么这四样啊，我们在第一天呢、啊、就已经把它说过，那个会幕材料的意义就是那个意义啊。如果由里面来看呢、啊，就是内行的人呢、啊、认识耶稣，内行的人看真教会，是由内而外看。那么外行的啊，只有看外面海果皮，粗粗的，黑黑的。厚厚的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可是越里面越漂亮，到了最里面是彩色的线呢去织成的，而且是细麻，所以越里面越好看，越外面越粗越不好看。我们认识主耶稣也是一样啊，耶稣基督如果你从外表来看，他没有外貌啊，没有外貌。以赛亚先知曾经预言，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，这里在描述主耶稣他的外形哈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第一节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二节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家型美容，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第三节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人掩面不看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这里啊，以赛亚先知是在描述弥赛亚的这个外表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我们通常都解释为耶稣基督的外表啊，没有加行美容。主耶稣出生的时候，出生为人，是男人没有错，可是他并不是高大啊，英武魁梧哈，好像巨人哦，他也不是英俊潇洒那种人。他说没有加行美容，他相当苍老，所以他才30岁啊。那些法利赛人怎么说呢？哦，我们在四福音里面曾经的法利赛人说过一句话，因为他自己比喻做亚伯兰的先祖，所以那些人很不服气，说你今年才50岁左右，你怎么说你是亚伯兰的先祖啊？今年才50岁左右。法利赛人看耶稣是50岁，其实当时主耶稣才30岁，啊，30岁，他说50岁，哦，这个不得了啊！那现在是倒过来，哦，现在是50岁被看成才30岁，哦，然后好像很多弟兄姊妹保养有素，哦，看起来都不老，其实已经50、60岁了，看起来好像小姐一样，啊，哦，对不对？那主耶稣是相反哦，30岁被人看成50岁，因为他没有加行美容。所以这里说人家厌弃他，人家藐视他，这是外表，这是外表。可是如果你一直看到里面去，他看到海狗皮的，没有看到羊毛，也没有看到这个绣花去织的那个细麻布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线织起来的。所以越认识耶稣越爱耶稣，因为主耶稣有内在美。那，啊，如果你单单看外表就是这个样子啊，那么现在以教会的立场来说也是一样哦。今天有一些人呢，啊，不信真耶稣教会，为什么？因为看真耶稣教会没有什么外表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地位的不多，有学问的不多，有钱财的不多，所以看看外表，哎，我跌倒了，这个教会我不信了啊！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，保罗也是这样说过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27节，神却拣选的世上的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28，神也拣选了世上的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没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。29，使一切有血气的，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你看我们的教会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钱财的不多，但是呢，软弱的一大堆，病人一大堆，卑贱的一大堆，就是故意让那些有的跌倒了。神爱世人，尤其爱我们这些卑贱的人啊！所以哈，我们有时候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能够蒙拣选哦，实在是神的大恩典呢。我们何德何能啊，能够来接受这个救恩呢？啊，我们又不是最有学问的人，怎么认识耶稣呢？我们又不是最有钱财的人，怎么能够买到救恩呢？那很奇妙的，主耶稣却拣选我们这些人了。所以从外表来看真耶稣教会哈，也是一样啊，没有外表，海果皮嘛，海果皮，嗯，可是越看里面呢，这个真教会啊越宝贵啊，有真理，有圣灵，神迹奇事，神的恩典这么多，这些蒙选召的这些弟兄姊妹，个个都像好像钻石，好像宝石一样啊，啊，显出它的亮光来啊。所以哈，这个幕幔啊，整个幕幔是代表耶稣，也代表教会，我们信徒也是一样。信徒也是一样，所以哈，我们这个真教会建立的时候啊，好像在台湾哈，我常常听蔡圣明长老讲啊，说当初他们在有一次在台北啊，那个时候台北的真耶稣刚建立，那个长老教会的在骂他，你知道那个牧师啊，你这个偷牵羊的，那偷看你喂，嗯，你不去外面去牵羊，怎么牵我们教会的羊呢？圣明长老哈，蔡圣明长老那是很客气的。我没有偷签啊，他自己来的。 我每个呢，魔术跟每个骂到头上去，偷钱粮的啊，外面不去传，偏偏偷我们的。你那蔡长老啊，他不怎么回答，他就说他自己来的啦，他自己来的，我没有偷签呐、啊。然后那个牧师就讲哦，真耶稣教会啊，不出三年呐、啊，绝对消灭了，断定了。真耶稣教会不出三年，自己就会消灭掉了。感谢主啊，今年77年了，啊，20几倍了啊，77年。他说不出三年，通通消灭。他看不起啊，啊，没有想到真耶稣教有神同在呀、啊，好像马槽里面的耶稣啊，看不出来，好像没有加行美容的救主弥赛亚，哎，看不出来。所以吼、哦，有时候不要以外貌断人了 啊。那圣经才说，神不看外貌，人看外貌，神不看外貌啊。那真教会啊，真教会虽然外表上看起来哈、哦，真的是比不上那些啊天主教啦、圣公会啦、那些长老会的人了、啊。哇，又高级啊，钱又多，学问又多啊，地位又多啊，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啊，什么长、什么主席、什么代表，没有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啊，这一点就不错了啊。所以哈、哦，这个慕慢呢、啊，代表耶稣，代表教会，也代表我们个人。我们就是这个慕慢啊，越看越好了，越认识越清楚，越认识越可爱啊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啊，默祷。阿们啊，就不必靠着祭司替我们献祭了，我们自己就是祭司，我们可以直接向神祷告，直接的向神奉献。旧约时代啊，以色列民要献祭要透过祭司，所以祭司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。那么自从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幔子裂开之后，神与人就和好了，圣所之圣所就打开，没有隔绝。所以我们现在自己献祭，自己祷告，自己可以亲近神。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就是因为靠他的功劳，靠他替我们死，我们才能够啊与神和好啊。好，这个幔子的材料有四者啊，根据26章31节的记载，就是紫色、朱红色、细麻、蓝色啊，这个线呢、啊、去织成的了，去织的。所以这块布哈、啊，从进到正圣所就看到了。看到一个非常美的一块幔子，就是彩色的哈，紫色、朱红色、细麻、细蓝色。那么幔子的上面还绣上基路伯啊，根据26章31节记载，不但是彩色的幔子，而且有基路伯。啊，基路伯是什么呢？基路伯啊，根据以西结书1章的记载，基路伯如同四活物，基路伯好像天使啊。所以在这个幔子上面呢有绣花，绣上基路伯。那基路伯呢有四个脸，就是狮子的脸、牛的脸、人的脸、鹰的脸。这基路伯的四个脸跟幔子的四个材料完全一样，意义是一样的哈。我们说这个幔子的材料是紫色、朱红色、细麻、蓝色。那紫色是王的颜色，王服啊，王穿的服装就是紫色服。朱红呢，就代表他的流血舍命；细麻代表他的洁白完全，就是完全人了、啊。蓝色代表属天的，也就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哈、哦，这个马太福音呢、啊，四福音在描述的就是耶稣基督这四种角色。马太福音呢、啊、记载耶稣是王啊，那你看您读马太福音就知道了，一开始啊就是那出生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啊，他是以王的身份出生，他自己也承认他就是王，所以马太福音强调王。马可福音呢、啊、强调服事，特别是10章45节哈、啊，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，乃是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价，啊，这是强调这个舍命流血，就是朱红色线啊。 那路加福音强调的是完全人，所以有关主耶稣是人，路加福音描述的最清楚，从他的出生甚至十二岁也描述到了，其他的福音书我都没有描述到十二岁的事情，也描述他做什么工作，他的爸爸是谁，也描述到三十岁啊、哦、所以整个这个有关人这个道理啊，在路加福音描述的最多，而且呢是完全人啊，所以说是戏码。那么约翰福音所描述的是他的主题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神，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一开始啊就非常深奥了，嗯，这个是描述他是神这个角色，就是蓝色嘛哈、哦。所以四福音呢、啊，四福音的主题就是朝这四种颜色描述，就是幔子的这四种颜色啊。那么基路伯也是一样哦，这个四福音所描述的就是基路伯这四个脸。马太福音是描述王，当然是百兽之王，就是狮子嘛。马可福音描述的是牛，舍身服侍。路加福音描述的就是人，人的脸，就是人子耶稣。那么约翰福音所描述的是鹰，高高在上，很俗超脱的这个鹰，就是神的儿子，这个高超的地位。所以、哦、整个这个幔子跟幔子上面的基路伯完全一致，就是描述主耶稣的完美的这个角色，完美的角色啊。我们都知道哈、哦、一个人呢、啊、一辈子要做很多角色，这个角色有的是这个做得很好，那个做得不好。那么主耶稣啊在世的时候，这四个角色都扮演得很成功啊，所以保罗才这样说啊。我们再看一次哈、啊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，第一章三十节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。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三十一节，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啊，这一句话我那一天也说明过很详细。我们都要指着耶稣夸口，因为主耶稣这四种角色都扮演得很好。啊，不管是幔子的四个颜色，或者是基路伯的四个脸，四个脸就是四种不同的活物啊，天底下最完美的活物就是主耶稣。我们呢、啊、在学主耶稣，充其量啊我们能够一个两个就很不错了，假如一个人能够具备三个活物的特性呢、啊、这个人不得了了啊，我们才不太可能像主耶稣啊有完全四活的形象都活在我一生呢 啊这个哦实在是不简单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从这个幔子啊，这个材料以及基路伯的这个脸呢、啊，我们学习啊，我们所敬爱的主耶稣，荣美的主耶稣，是这么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指着耶稣夸口啊，我们有这么一个完美的主耶稣，我相信他，我敬拜他啊，我归属他啊，所以指着他夸口啊。我们没有指着任何人夸口。也不是指着我们的学问夸口，但是我们可以指着耶稣来夸口啊。再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九章，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节，旧约圣经也是这样说啊，指着神夸口啊。二十三节，第九章二十三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。二十四节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从旧约到新约啊，圣经都是叫我们要以神夸口。我们的神伟大，我们的主荣美，不是以我们的智慧、勇力、财物来夸口，这个没有什么可夸的啊、哦。 但是我们的主永远可夸，因为我们夸口的主耶稣是又聪明又智慧又慈爱又公义又和平，夸口这样子啊。所以这个幔子啊，因为太美了，非常的美，而幔子就是指的主耶稣，所以我们要指着耶稣来夸口啊。这个是第十哈。好，最后我们看这个约柜啊，约柜，约柜啊，就是所有会幕的中心啊，所有会幕的重点都在约柜。这个约柜是最宝贵的，长二肘板，宽一肘半，高一肘半啊。这个是约柜。首先看名称哈，约柜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名称。第一个名称叫约柜，这个是最常用的。什么叫约柜呢？就是神与人立约的柜子啊，神与人立约啊，这里面呢有很多的约啊。再来啊是法柜，法柜好像一般的人比较常用啊，好像有一出电影啊，有一张叫《法柜奇兵》啊，大概是指约柜的事情。为什么叫法柜呢？因为两块法板在里面，所以啊约柜又称为法柜。第三个叫圣约柜，为什么叫圣约柜？是因为约柜是高过油的，是抹过油的，是分别为圣的，是不能随便触摸的啊，而且要好好的抬，不可以啊用手去碰，这是圣约柜，分别为圣的。第四个名称叫神的约柜，神的约柜是有别于人的柜子，因为世间柜子太多了，但是这个柜子是神的，所以叫神的约柜。再来啊，诗篇132:8说是神有能力的约柜，这个呢约柜是神有能力的约柜，这个约柜太有能力了，可以为我们征战啊，可以抬出去啊打战，有时候啊还可以开路，像过约旦河，约柜抬约柜的祭司脚踏约旦河马上分开啊。还有约柜啊曾经被非利士人呢、啊、放到大滚庙，大滚庙的那个偶像啊竟然趴在约柜前啊，整个偶像啊趴下去，第二天呢、啊、还断手断脚，所以是有能力的约柜啊。好，现在看第二段，约柜的预表，约柜就是预表基督啊。看哥罗西书2:9，哥罗西书2:9，这个约柜越预表基督。第九节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神一切的丰盛住在基督里，跟这个一样，神有形有体的一切的丰盛在约柜里面，所以约柜很神圣，约柜预表基督啊，预表基督。再来，约柜是用皂荚木包金金，那皂荚木是人性木头嘛，在旷野的木头，金代表神性宝贵尊贵啊，用皂荚木去做柜子，然后包上黄金，就是说到主耶稣有神人两性啊。这就我们在读启示录，启示录的第一章说到耶稣是人子，第二章讲到耶稣是神之子，人子神子，就是他有人性他也有神性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啊，他既是人又是神，他是真人也是真神啊！不要说耶稣不是人啊，这个不对的，耶稣真的是人，他也是真神，神人两性啊。另外啊，这个约柜的这个尺寸哦，奇怪，所有的这个器具里面呢，没有像约柜这样都是一半一半的啊，好像长是两肘半，高啊宽呢、啊、是一肘半，那高也是一肘半，都是半半半。这啊、有人把它解释为说，我们认识主哈、哦，认识的主耶稣啊，永远是一半一半的，不能完全了解。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曾经说过哈，我们现在看主耶稣是模糊不清，好像看一半而已，一半一半，不能永远完全了解。你看那些门徒啊，一天到晚跟主耶稣吃饭在一起，睡觉在一起，传福音在一起，可是当主耶稣啊行一件神迹的时候，那些门徒说 这到底是谁啊？连风和海也听他的话。你看到一件大神迹啊，那些门徒又愣住了，这到底是谁啊？所以哦，他虽然是天天跟耶稣在一起啊，吃饭睡觉啊，但是呢还是不太认识耶稣。所以能够真正认识耶稣不简单呢、啊、我们现在认识主的也是一半而已，也就是说不是完全了、啊、所以保罗才说是模糊不清、啊、等到主耶稣再来，我们才能够面对面，面对面啊，才能够完全了解啊。再来呀、啊、这个约柜常住在民中，因为不管是安营也好，行进也好，约柜都在中间啊。我曾经说过，这个以色列民安营的时候，这个十二个营，约柜一定在中间，约柜是在民中啊，百姓的当中。那么行进的时候，一个支派，两个支派，啊，一个营，一个营，一个营是三个支派，啊，利未营在中间，然后再这样子行进，啊，这个旷野的行进是这样走的，祭司、利未人在中间，这个利未营、犹大营，啊，一营三个支派，三四四十二，十二支派，安营的时候，约柜在中间。行进的时候，约柜在中间，这个很奇妙。所以哈、哦，不管是我们日常的生活，不管是我们打仗行动，主永远在我当中，主耶稣永远是我们的中心啊。我们日常的生活用耶稣做我们的中心，所以信徒啊，应该以这个会堂做中心，以教会为中心啊。很多弟兄姊妹啊，搬家都是搬的比较靠近会堂，靠近教会。以前我们总会，台湾总会那些长老就是差不多都在总会的附近住，啊，什么陈扬生长老了，简义珍长老了，杨约翰长老了，郭顺命长老了，林坚信，这通通啊放在一圈了、啊，50公尺就到了，啊，像郭长老就看对面，所以他们每天早上都走过来早早会，啊，然后早早会以后，长老就是就坐在那边，大家谈谈话啦，教会有什么事啦，啊，就这样子。一下子就走过来了啊！如果离得太远了，真的要聚会也不方便的。所以哈，真的是会幕啊，是我们信徒的中心，尤其是约柜。所以您看这个前进、动态，耶稣中间；静态的耶稣也是中间。所以生活、打仗都是以主为中心啊，常在民中，目的是要领导百姓啊，带领我们。啊，那约柜有一次啊被掳去了，被掳去，就是这么一次而已啊，被腓力斯人掳去，后来又回来啊。耶稣基督也曾经被掳，啊，被这罗马兵丁呢掳了，可是他又复活了。再来，约柜使人猛虎啊，那约柜在哪里，哪里就有福气，这个很奇妙。嗯，这个撒母耳记下六章啊记载，约柜曾经在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三个月。在这三个月当中啊，厄别以东这个家哈、哦，一直的猛虎了，所以后来啊，大家看得眼红了，啊，要赶快的搬回来。这个是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在我家，我们就猛虎。所以您看啊，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啊，主耶稣在这个啊这个娶亲的宴席啊，迦拿的宴席，去那边，他们没有酒了，就有酒，而且比以前的酒更好。啊，所以耶稣在哪里，哪里就猛虎。你看主耶稣啊到彼得的家，那彼得的岳母病就好了。所以耶稣到哪里，哪里有平安；耶稣去哪里，哪里有恩典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约柜，把主耶稣迎接到我家，迎接到我心中，我们才能够猛虎啊。再来，不许窥探，窥探啊，这个约柜不能窥探呢，不能偷看啊。因为有一次啊，这个约柜要从腓力士地运回博士麦，也就是迦南地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博士麦人呢、啊、偷看，一偷看呢、啊、死了70个人。这个偷窥哈、啊，偷窥就是试探的意思，你偷偷的试试看，不行啊。神不能试探，神试炼的有，但是我们不能试探神啊，不能用试探神的，我们可以依靠神，相信神，不能试探神，不能说哦， 这个喝了毒药不受害，所以我就买毒药来喝喝看，来证明看看。他说你不能这样试探的，啊，你是误，不知道，你喝了毒药不受害，你明明是这个知道这个巴拉松啊，喝了那几滴就会死掉，你偏偏要试试看，你就棺，顺便买棺材了，怎么试啊？试探不可以，啊，试探不可以啊。好，最后是被膏的哈，约柜是被膏的。那我们主耶稣身上有圣灵，也是被膏啊。请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三十八节，第十章的三十八节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这里说神用圣灵和能力来膏耶稣了，来割了。约柜是用橄榄油，用圣膏去抹的，去膏。那约柜代表主耶稣，所以主耶稣也是被圣灵和能力来膏的。所以主耶稣的身上有圣灵，有能力，他是被膏的啊，受膏者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又叫受膏者，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。啊，所谓受膏者就是身上有圣灵同在，啊，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受膏者。啊，看看他第三段哈，说约柜里面有三种东西，这三种东西啊有它的灵异。好，希伯来书九章第四节记载约柜里面的三样东西啊，九章第四节，希伯来书第四节。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里面啊，这是讲柜里面圣玛瑙的金冠，亚伦花过亚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好，这里说约柜里面呢有三样东西，一个是圣玛瑙的金冠，啊，这个是那叫橙还是圣啊？啊，对呀，啊，所以啊。橙呀，啊，不标准啊！橙玛瑙的金冠和亚伦花过亚的杖，并两块约板哈。这个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，第一个哈，第一个就是两块滑板。现在我们要想啊哈，约柜代表主耶稣，那么约柜里面有滑板，就是耶稣的心中有律法啊。诗篇就是这样说的哈，诗篇四十篇第八节。诗篇的四十篇第八节，第八节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中。这是主耶稣的预言啊，预言主耶稣的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中。所以主耶稣他的心也有神的律法，他不是不守法的，他是有法的。所以两块滑板在约柜，约柜就是主耶稣，所以主耶稣的内心也有滑板，有神的律法，有十条诫命，并且呢，耶稣以爱来成全十条诫命，啊，所以哈，主耶稣实行这个十条诫命比别人呢更进步、更完全。律法说不可杀人，主耶稣说不可恨人，啊，杀人更不可以。律法说不可奸淫，耶稣说看护你动淫念就是犯奸淫。我，哦，这个讲到新的问题的，主耶稣啊遵守律法比我们更啊更透彻更完全。所以啊我们也是约柜哦，这个约柜也代表我们的身体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有圣灵同在，我们就是约柜，我们身体就是约柜，所以我们也应该把神的律法铭刻在心啊，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啊，刻在我们的心板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橙玛瑙的金冠，约柜里面还有橙玛瑙的金冠。我们都知道玛瑙是旷野的食物啊，它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玛瑙，生命的粮食。那么既然是橙玛瑙的金冠是藏起来的，所以耶稣基督又是隐藏的玛瑙。我们在启示录二章已经说过，奥秘的真理隐藏的玛瑙就是主耶稣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 要靠着主的帮助，把这个隐藏的玛瑙奥秘的真理好好的保守在心，也要把这个真的玛瑙生命之粮保在我们的心中，如同主耶稣，他就是我们的玛瑙，他就是盛玛瑙的金冠。而这个金哈，金有信心的意思，就是靠着信心把玛瑙保守住了。第三哈，亚伦花雅的杖，这个亚伦花雅的杖啊，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蒙拣选的证据，第二个呢是开花结果，大概是这两个意思。啊，约柜里面有亚伦花雅的杖。那么亚伦为什么有花雅的杖？那是因为可拉党的背叛的时候，那些百姓呢，啊，不服气。为什么只有祭司利未人呢，啊，可以亲近神呢？为什么只有摩西亚伦可以亲近神呢？难道我们不行吗？所以神就说了，把十二个支派的杖啊都拿来放在约柜前面，然后隔一天呢，啊，去看哪一个杖是神所拣选的。后来啊，亚伦呢，啊，那根杖啊就开花结果，来证明呢，啊，亚伦这个系统，这个子孙啊，这个后裔是神所拣选的啊，能够开花结果，有生命的这根杖是有生命的啊。一面是蒙拣选，一面是开花结果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怎么知道我是蒙神拣选的？因为我们有复活的果子，就是我们有圣灵在我心中，让我们能够如同基督一样得到复活的生命，来证明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啊。在这么多的人当中，你怎么知道你是神拣选的？因为我有复活的生命，我有生命就对了啊。那本来木杖啊是死的，却能够开花结果啊，这是很奇妙的啊。以前呢啊，我们的那个蔡圣明长老啊，常常说那个简义珍长老啊，好像花芽的杖。那个以前那个简长老啊，我们那个老简长老哈，已经生病了啊。他本来是眉山人哈，啊，病得很厉害。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连瘦瘦的，我看最多不会超过50公斤吧，啊，后来啊，我看他都70多公斤都有，很好看，啊，所以蔡圣明长老他说，常常说，简长老是一根花芽的杖，本来已经枯干了，后来简长老来信主以后，他向神许愿说：“主耶稣啊，你再给我10年就好了。”只要我10年了，我来好好的为你工作，我就很满足了。结果一活活30多年，自从信主到以后，他以后成为我们台湾总会很多届的这个总负责教务，他求10年，结果呢好几倍。所以那些老长老常常说，简长老是花芽的杖，本来枯干了，本来死了，后来又开花又结果啊，如同这一根亚伦的杖一样啊。所以这三样东西啊，去放在约柜，主耶稣的这个心中啊，有滑板，他有玛瑙，他有花芽的杖，就是生命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初熟果子，就是花芽的杖了啊，能拣选的证据。那我们呢，也应该学主耶稣啊，有这三样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就是真正的约柜了。好，再看第四哈，就是施恩座。施恩座就是约柜的盖子，约柜的盖子哈，所以又叫做赎罪盖。赎罪盖啊，跟罗马书3:25赎罪祭一样的，能够赎人的罪。所以施恩座也可以说赎罪盖，它是金金的哦，它有两个功用啊。施恩座有两个功用，一个是施恩，一个是遮罪避罪。就是遮盖你的罪啊，能够施恩又能够遮罪，所以施恩座很好。那为什么施恩座能施恩呢？因为有血的缘故嘛。为什么能够遮你的罪？因为有血啊。所以好，我们来想一想啊，施恩座， 这个盖子哈，就是身上有那个金牙边，啊，两个金箔。现在先看这个施恩座，他说有施恩跟避罪。在这个施恩座为什么能施恩又避罪？就是有喜。大祭司一年一度带着公牛的血进去施恩座前面，然后对着施恩座，比如说这个是施恩座，大祭司一年一度带公牛的血进来，只有一次哦，不能第二次啊，因为你随便进来就当场死掉了。所以大祭司那个衣服啊，有铃铛啊，有铃铛，铃啊，小的那个铃铛啊。那你大祭司走进来的时候，在走动的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哎，所以外面的祭司就听到，哎，大祭司正在为我们赎罪，因为听到那个声音，所以大祭司一定要穿那件衣服啊，要不然你死在里面，没有人知道的，里面不能进去啊。好，所以在那边走动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万一说，哎，怎么都停了，声音都没有，是不是死在里面的？如果违背，就会死在里面呢。所以要穿那个有叮当的、有铃铛的那个衣服。那么大祭司带着公牛的血，然后对着约柜先从里面洒血，然后对着前面再洒血。那这个血呢，就是要赎全国以色列人的罪。所以大祭司要先为自己和百姓赎罪，然后他才可以执行很多的事，一年一度。所以哈，这个约柜能够施恩，啊，能够施恩，或者是遮罪，都是这个血，没有血什么都办不到。那今天我们呢，我们要从主耶稣得到恩典，从主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，也是因为耶稣的血。所以当日啊，大祭司是一年一度要进去赎罪，那么我们的主耶稣他只有一次被献上了，永远就能够赎我们的罪。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不必每年的，他只有一次为我们死的，就永远有功效。这个希伯来书九章啊，就讲这个问题。好，那么现在呀，我们要说这个施恩座有金牙边啊，金牙边啊，有金牙边。请问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器具里面有几个有金牙边的？三个啊，哪三个？饼桌，啊，还有呢，金香坛，还有施恩座啊，有金牙边的有三个地方啊，这三个地方都很重要啊。橙色饼桌、金香坛，主耶稣借着祷告保守我，保守你，保守我，我们也借着祷告保守自己。施恩座呢是保守救恩，保守救恩，把救恩呢、不要丢了，不要坠落，不要堕落。不要丢掉了，这施恩座也有金牙边，所以凡是有金牙边的地方呢，它很重要，有绝对是有保守的意思，啊，约柜也是一样哈，约柜的施恩座也有金牙边啊。好，现在看这个基路伯，这两个基路伯，啊，这个基路伯，我是不会画，我是随便这样画哈。这个两个基路伯啊，是怎么解释？这个又是一个问题了哈。先把它先看一遍哈，我们再来讲哈。先看这个二十五章，出埃及记二十五章，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的十八节，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，安在施恩座的两头。十九，这头做一个基路伯，那头做一个基路伯。两个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。二十节，两个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盖施恩座，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。啊，这个是基路伯啊，就是这两个。刚刚我们看的这个两个基路伯，简单的说，基路伯是黄金去做的，是两个，是一块金金啊。一块金金锤出来的，用锤的。好，再来是脸对脸，然后看施恩座啊， 和这个施恩座，啊，大概这几个特色了。那有关这两个基路伯哈，那解释大概有两种解释啊，完全不同的解释。啊，这个两个不同的解释，所以我现在这个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了，因为这个哈，可能也是未定论的。不过现在讲哈，那个黄以利沙长老，因为我从小跟他在同一个教会，也常常听他讲道，那他的看法也很特殊。那么蔡圣明长老也有他很传统的看法。现在这两个基督徒有两个极端的看法。第一个看法认为这两个基督徒就是神的使者，天使。两个都是见证人，两个就是见证人，一个不是见证人，一定要两个三个。那么现在我说黄以利沙长老，他是解释为这两个是天使，他经常啊根据滑板啊，因为这里面呢有滑板啊，滑板在控告人的罪，人软弱控告人的罪，那是因为有邪的缘故，所以没有问题了。但是这两个天使啊不断在观察，在听哪一个已经换了滑板，换了绿滑，然后高张翅膀，这里有翅膀啊，这里有翅膀，两个基督徒高张翅膀在看，在鉴察人的罪，鉴察人换绿滑的过程，换绿滑的事实，然后高张翅膀飞回天家来向神做报告。黄长老的意思是这样子，这个基督徒是监察人心的，监察你的心，看看你有没有犯法，你有没有犯罪，然后高张翅膀啊，随时向神报告，向神报告。这是已故这个黄以利沙长老的看法。那我这里写的是蔡圣明长老的看法，因为我比较同意他的看法，所以我写在这里啊。我比较写在这里，蔡圣明长老的看法说，这两个基督徒是圣徒，不是天使，是圣徒。哦，就是你跟我都是基督徒，但是是成圣的信徒，不是一般的信徒。这两个基督徒是成圣的信徒啊，然后呢？他以施恩座做居所，他是住在施恩座，所以完美的信徒啊，是永远住在耶稣的恩典里面啊。施恩座嘛，施恩座是主耶稣的恩典里面，我们住在耶稣里面，永远不分开，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。这两个基督徒啊，是金金锤出来，所以所有的完美的信徒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，是完美的，是荣耀的，是尊贵的哈。是两个接连一块，是同心合意的，所以完美的信徒应该是同心合意啊，没有分争结党，因为是粘在施恩座，而且一块金金锤出来，一块就是团结，就是同心，不分你我，不分彼此啊。然后呢，脸对着脸朝着施恩座，所谓脸对着脸，不是监察，黄章老师认为是监察干察啊，监察看，在监督你啊，眼睛一直看着你有没有犯罪。那么圣明长老的蔡圣明长老，他认为是脸对着脸，是关怀。真正完美的信徒是脸对着脸，我关怀你，你关怀我，你关心我，我关心你，我看顾你，你看顾我。那为什么这些完美的信徒能够彼此看顾，脸对着脸，我能够关怀你，你关怀我呢？是因为耶稣的血，你是血啊，因为脸对着脸，然后看着施恩座，啊，这个圣经就是这样说啊，脸对着脸，啊，刚刚我们念的这个，二十节，基督徒脸对着脸朝着施恩座，基督徒是脸对脸，脸对脸呢，啊，蔡长老他解释的是彼此看顾，彼此关怀。那为什么我关怀你？为什么我会看顾你？ 为什么我们彼此会对看呢？是因为食人座就是对着朝着食人座，那所谓食人座就是血，就是血。食人座如果没有血哈，就算不了什么了，就是有血。所以今天我所以关心你，你所以关心我，我会照顾你，你会照顾我，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基督的救恩。如果不是基督的救恩呢、啊、你凭什么照顾我？我凭什么照顾你？我们又无缘无故，也没有血统关系，你不是我这个什么亲什么戚，为什么我要接待你？我要爱你，我要关怀你，我要帮助你祷告，岂不是因为耶稣的血吗？啊、哦，所以他这个意思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高张翅膀，意思高张翅膀就是这个完美的信徒啊，随时准备回天家了，准备回天家。他不是思念地面上的事，他是思念天国的事。这完美的信徒是心向上的，是准备回家的哈，不是地面上的。然后神与二基路伯之间与百姓说话，那么这种完美的信徒呢，神会把他的话赏赐下来。两个基路伯当中，神会对他说话，完美的信徒啊，神会与他同在，赐给他很多宝贵的真理，让他明白很多神的旨意啊。所以啊，神会在两个基路伯当中与他说话啊。所以简单的说哈，这个已故那个黄长老他是认为啊，这个是监察，这个基督徒是天使在监察你，监察我，眼睛瞪得大大的。主耶稣保险为你舍了滑倒在控告你，为什么违法呢？你为什么违背主耶稣这个血的救恩呢？所以啊，准备在监察，然后准备要随时啊有义务有责任向天父禀报。所以我们要很警醒，我们要多警醒，多祷告，不要去犯罪啊。那蔡长老他认为这是完美的信徒啊。刚刚我说过，施恩者是他的居所，不离开耶稣啊，脸对着脸，彼此看顾，因为耶稣血的缘故，然后准备回来，准备回天家啊。心向往天家，这种人呢、啊，有神与他同在啊。大概有这两种，主要这两种看法。那我个人呢、啊、是比较赞同啊这个蔡圣明长老的看法，所以我这里写的也是朝这个方向去写了啊。那都是给各位做参考。那怎么解释哈、啊、才是最正确哈、啊？我不需要判断哈啊，不过我个人是偏重这个啊，偏重这个啊，给各位做参考。好，最后哈，最后我们看四十章哈，四十章的十七节，第二年正月初一日，帐幕就立起来了。会幕啊，在隔一年的初一立起来，立起来这一句话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献堂礼了。在这一天呢、啊，举行献堂礼。那么这一天呢，很多奇妙的事都来了。看三十四节，三十四节，当时云彩遮盖会幕。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。三十五节，摩西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其上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。啊，在立起帐幕那一天呢、啊，神的荣光大大充满，啊，整个会幕啊，都充满了神的荣光，神的荣耀。啊，从这件事我们知道，只要会幕完成，神就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会幕，什么时候我们的灵修达到一定的程度，神的荣光就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。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，教会如果完全呢、啊，能够像这个会幕一样哈、哦，里面的器具都安置好了，那么神的荣光啊，当然会充满我们啊。所以不管是个人也好，整个教会也好，我们要追求啊，跟主耶稣一样追求。到完美的地步，让神的荣耀来充满我们。 这个是这个出埃及记啊，大概了哈。那么其中啊，还有这个二十这个出埃及记的二十八章啊，这个大祭司的圣衣啊，我们还没有介绍哈。因为我是把它放在立位记里面啊，所以以后啊，我们还有机会啊，学习的时候，这个整个立位记啊，就是包括二十八章这一件大祭司的圣衣，以及祭司的道理，通通把它放在立位记里面哈，以后我们再学习。好了，感谢主哈。这一次啊，从第一天到现在，今天总算结束了哈。刚刚露西姊妹说今天要来出埃及哈，今天不来不能出埃及哈，今天来了。出埃及记的道理啊，说起来也是很浅显的哈，不过大家能够彼此学习啊，做一点灵修上的勉励的啊，灵修上的勉励。那因为结束了，所以啊，我要大家来唱一首诗哈，这一首是不同的啊，这一首是我们出埃及记结束之用啊，结束之用就是五十九首，这一首不错啊，从旷野的领导到云柱火柱的降下，还有天上降玛瑙啊，这是出埃及记四十章。你看五十九首啊，这个标题啊是出埃及记五十章，四十章啊，就是刚刚我们念的这一章的一个主题，就是在这里啊。